好，我们刚才讲到由此心为因即有生，是故有生起于世间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知道说，假如不这个我这样提醒啊，大家道理要比较深刻信解之后，你就比较容易起这种观想，而这个观想不用勉强，很自然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了解这个道理。所以你化解就是说，当我走像你看大圣止观法门，天台慧士大师他们讲我走在我此生如梦幻泡影。好，他为什么如梦幻泡影？是不是有这样就芭蕉？有没有？你看芭蕉是整个也不细哦，拆了什么都没有，所以芭蕉很容易吹就倒了，风一吹就倒。但它看起来树干也不细啊，但实际上是不堪的。所以我们经常在讲说如芭蕉如锯末，有没有？但都有，但都可以轻易就坏掉。所以他不会跟你讲什么都没有，他会讲如芭蕉如锯末如杨艳，有没有？看得到，但不实在。所以当我们了解我们是因为心不再在执着，这个执着让我们有这个身行走在这个世间。好，就像我们梦中有没有我们在人存在梦中的境界走来走去，有没有？谁让他走来走去？有没有真的一个人在你的梦中走来走去？没有，但却是真的有梦中，我们不讲说梦里明明有六趣，绝后空空无大千，是不是这样？我就讲人执着到什么？执着到绵绵密密，非常有趣。我最常提的就是我梦中不小心踢到石头，好痛，还真的会痛。可是梦中的腿有没有？没有。梦中脚也没有。梦中的包包也没有。梦中痛其实也没有，但还真痛。梦中多规则，梦中的我不会去撞墙，梦中的我一定从这个门出去，都假的，但被我的自我分别设限。我梦中去撞墙，我会梦到痛。谁规划我一定要走门？我的妄想，是不是？你看你现在要画一个人真难画哈，叫我画一个人，我不知道画长什么样子。你看你梦中在画画，够厉害，够精准，你看比例还蛮好。是我们照相照一个平面的，你梦中的人是立体的，至少你感觉是立体的。你看那种色彩学多厉害吧？我梦中的你们就像这样具具体体，各种层次分明，色彩都这样，真把一个人一个人安立起来。我们故意画都画不来，梦中竟然自然呈现到彼此分位刚刚好。你一走他闪，他走他闪，你看还配合的不错呢，不用导演，心如工画师。从头到尾都是假，谁让这些假得以成真？你的心，你的电脑，是不是？所以因为有心才有这个身，有这个身走在这个世间。世间谁给你的？八世为师所说的根生气世间，连这个世间也都你给他安立的。梦中的世间是不是也是你躺在那里给他创出来的？你创造的世间，创造的人，在你所创造的世间来来回回走动。是，所以为什么修行？虽然它是比喻，但由这个比喻我们比较了解。从这个比喻让我们了解，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本身是什么？其实只有众缘而已， 所以如果我刚才讲说，假如我们能在这句话里面弄懂它应该在你的生命上起什么作用，你有没有想过光这句话？那我就利用这个如幻如化的因缘和合身去做什么？做觉悟的事，做自觉觉他的事，不能在这个虚假的世间跟身心上使他为友，做太多文章。好，为了要利益众生，所以我就必须真真实实面对，而且是吧，游戏人间。但所有游戏人间终究要往哪里？往自觉觉他。为什么？这个世间唯心所造，懂吗？整条修行的核心归去处是令众生在这样的造作身躯当中不断的自觉，也令众生 觉悟。所以为了要自觉觉他，我方便再方便，但我不能在这个方便再方便的世间跟世身体当身心当中去执着。所以在行菩萨道的人，若还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非菩萨。这样清楚了吧？为什么？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根本就虚妄相，你还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这一团这个五蕴无非是你颠倒妄想。你应该利用这个颠倒妄想的身心去行觉悟之行，结果你反而在修行当中另外爱着我人众生寿者。寿者就是时间，由时间体会有执着，有法，有法感受的时间，这一份寿命的延续都是重点在我之法上。所以一个菩萨连这个颠倒都不能自觉，何怎么有资格讲这菩萨？所以 一句话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用一个白一点的，就是菩萨你自己都还看不清楚，你凭什么带人？这就白一点嘛。那讲我像人像众生相，我就觉得好高啊，好伟大。简单就是你都笨，都看不清楚，还要渡人。用的比较土的话，就这么一回事啊。你菩萨叫觉有情，你都没觉，是不是？就这里谈了，这样的道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《金刚经》，是不是？我说《金刚经》一般人不容易懂，因为它是对无上圣，是菩萨大圣，是无上圣说的，背后有一个认识的基础，只因为根性高的人不需要再重说。那我们现在是为他说的那个高的找一个底的理由，就在这里看。那这里面那么再长更扎实的理，就是直接谈十二缘起，为十二，从十二缘起的认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道理，有这个道理更了解般若经典所说的一切，是不是这样？我说诸法空相，你凭什么知道诸法空相？从十二缘起才知道诸法空相，一了解诸法空相就知道不生不灭、不垢不净、不增不减，这时候才学会了什么叫做五蕴皆空，这时候才知道什么叫度一切苦厄，有底子的。那一般人直接学他不知道，为什么？他就算知道五蕴皆空，他也空不来，没有基础让他认为是空，所以我们才要广分别一切法，才为什么要说为是，就是让你知道五蕴皆空，用意在此。好，所以你看呢、啊，所以我行于世间，所以我们走在世间里面应该什么？正知而住，守护根律仪，避免你在这个虚假心所造作的身心走在世间里面，竟然轻易对于身受心法执着，对世间生爱着，这个爱着就会让你流走世间的这一份轮回业会继续延续。那我们能不能离开这个世间？不可以。我们能离开这个身体？不可以。那怎么办？利用世间，利用这个身心修行。所以六根本来叫六贼，但六根一转变法器，是不是？楞严经里面六根就变法器了，耳根圆通，你看
他明明是六贼啊，
那我就利用这个贼修行，反正都要看，我不用挡他，我偏偏要听清楚他。所以陆流王所，那就有人说不要听，哪有不要听，听清楚，是在这里了了分明，耳根对生成生出眼识，因何因缘生生灭灭，所以陆流王能所，所以他必须，所以他要了了分明，在这个耳识升起的时候，身心如何驱动的缘起相，才能入流王所。但有的人就不要听，听那个没听到，那个讲那个瞎话，不知道听什么，那个听没有，怎么没有如实听？从现前缘起观察，所以离开缘起不得第一地。听不清楚还难，你看我们呼吸是不是越呼吸越清楚，还要修四念处。你看呼吸是不是知习出知习入，知哦，了了分明哦，锁在一点上啊，知习能知习软，知哦，知习长知习短，都是知哦。这个知，其实这安那波那就是缘起法，看到身呼吸色法的进出，从呼吸色法的进出，慢慢因为对色法进出的了解，你又掌握到受，因为在进出当中，我会不断感受到一种受，在受里面感受到心，然后观一切法，叫身受心法，有个下手处，都以具体所缘，但都是如此照料。所以给你一个方法，透过呼吸乃至数息，让你身心安定，从安定当中观缘起，是不是这样？哪个离开缘起？但很多人会修安那波那法，但不会观缘起，所以看到最后身心安定的，但不会有智慧。但有的人学到明法设法，学到最后就硬把它贴上去，到最后还是不行。为什么？你用贴的，不是用观的。你把很多的缘起法用理论，然后强安立在你所观境，并不是说把缘起法学到的抉择智，在现前的呼吸的身心当中去观，不是去贴，是观，这样知道吧？所以就是缘起法不懂，就算修，你会得到禅定喜乐，但你要进一步不一定。所以有的人修禅定修到一禅定身心就是脾气非常好，一旦没定脾气就很大，有没有这个？有的人学禅定学到非常傲慢，他的傲慢在禅定里面保护得好，但就不要让你提到他。为什么？这个禅定并没有真正断烦恼，并没有，不要说断烦恼，没有对治烦恼，这个禅定叫慧定，这中间没有八圣种，观苦出障，不观无常苦空无我，观如病如忧如疮，没这个观察，看不到这个道理，所以于禅定当中生可爱想，然后爱着，一爱着，慢心贪心也都在增长，只是品位高一点。我讲品位高一点，我常讲就是，本来是吃三合喝三合一的咖啡，现在是喝纯咖啡，品味高一点，但越来越执着。本来喝三合一的咖啡，有喝没喝都可以，自从品味升高以后，天天要喝，再也没放糖放奶精，但却天天要喝，看不到那个烦恼。好，我们现在接着。运所成故，名之为身。啊，诸运皆空，无有自性。运无自性，而亦无心。以无心故，啊，而无心故，是故无身。啊，这里面呢、啊，我们讲，我们现在这个身心，是不是我们为什么有身？好好承认，因为五蕴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我们必须要，因为我们这个身的确有，你不要否定它。你要否定它，只有找它的源头。你为什么执着有我？因为有色受想行识。你不要不面对色受想行识，就直接要否定我，没这个道理。 因为你的我的感觉是因为色受想行识，所以想要破我就直接观色受想行识，色受想行识看清楚，我自动消失，不用破我就自动消失，所以不要去破我。有的人你看破到一句话，我们不要执着我，我是假的，就勉强压。他用概念压，不要我，他却不看到为何没有我的理由。他只是用概念，我是假的，我们是烦恼的，我们不要我，我们就故意要谦卑，拿自己打得扁扁的。然后我甚至有时候明明道理该说的，变成我一说一定有我知道不同。那如果以后我再骂学生，师父你一定有我执，不然你应该不会骂人。碰到这个骂人，难道一定有我执？那如果师尊当初骂弟子堕，师尊你有我执哦，我大师尊呢不能讲话。现在有人比如须菩提在金刚经的时候不是痛哭流涕吗？有人讲，哎呀，须菩提一定没有证我，他一定没证，一个阿罗汉不会哭。他把修行人当作乌贼了，没血没肉，没血没眼泪。其实就算他哭，也不是你讲的那种，因为有时候他是一个，因为这个有东西，他是依法甚深，方便于身上产生一种感动，这都无妨碍。他即便还有这点习性，但照样是解脱。众生啊，看不到广大功德，竟然是因为他哭，所以他没解脱。那、啊、好，我起称当然起称啊，但我起称品位还是比你高一点哦，是没错。我们就在这里，但问题就是说，这个身心在这个滚动当中，我们都是在支持，我们现在有的人修行都用一种勉强压抑到人的性格扭曲，很多用功修行的人啊，了解一知半解的佛法。然后又是很真心修学，就用佛法强压自己，又压到有的就变成精神出问题，真的。所以我看到学校就很苦闷，一个快乐活泼的人一路入佛门，怎么变得很苍白？那觉得怪怪的，这不是越来越自在，怎么越来越苦闷？所以我当然，我这个从我出家第二年就想写的文章，到现在都还没写啊，三四年。你知道我在写什么文章吗？苦闷的出家人。这出家怎么会苦闷？会啊，我看到很多人苦闷，为什么？没有掌握到要领，很苦闷。尤其是越用功的越苦闷，为什么？世间法不敢碰，出世间法又没抓到，两头都没有，就营养不了。那有的不用功的，就出世间法没有，但至少还有世间法偷偷吃，哎，这个还蛮红光满面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改变饮食啊，世间法不要，但出世间法的法师进来了。这时候他从世间的那种红光满面，曾经为人消得人憔悴，之后得到法师以后，这时候不是那种世间的红光满面，你看叫那种清净，我讲的那菩萨的风范就出来了，啊，这个一切都刚刚好，这时候大马兽皆宜，叫欢喜胖兽皆宜。不高兴的话，就那计较高啊、胖啊、瘦啦、好啊、坏啊，多苦恼啊！修行都一份的那个勉强压抑，不是从于佛法，心开一结，放下自己的执着。所以很多人就说：“哎呀，不要我，不要我！”讲到任何我就有错。世尊就说：“说我无，我说我对，说无我也对。众生偏偏在我跟无我还有几分。”所以我们今天要降服我，绝对不是用压抑的，其实是用冷静观察。所以之前我们讲说，你为什么不执着？不是我不执着，因为我发觉想执都执不来。你为什么不爱这个东西？你为什么不喜欢这个儿童钞票？我干嘛喜欢儿童钞票？又不能买东西。 是不是？你为什么不爱儿童钞票？那儿童银行那个玩大富翁那个，我拿那个，你们有玩过那个大富翁那个？没有啊？那大富翁很好玩嘞，就是它有分好几阶。我买的，比如说我买的这条路什么路，这个买了以后经过这条路要给我钱，所以这个大富翁哦，有四家。几家都可以的，四千就混好钱，然后走到这里要不要买？买，拿几千块来，买完了以后，然后又走到一个，我还有一个盖房子，我盖越高，你走过去缴的入会就越高。哪天我带来这里玩，因为这个很好玩，因为连大人都玩到，我有，哎呀，哈哈哈，你跳到我这里，钱钱钱，那玩到晚上很晚了，大家，你看我赚很多，有的人就很闷，因为钱一直亏。回到最后，老妈说：“收起来，明天再玩。”就像我们这一生，这一生我们不是荣华富贵嘛？结果原来收起来，下辈子再玩，又没了。就乖乖的把钱混好，钱流很快，做了一场大富翁的梦。最怕老妈出来，收起来，太晚了，不睡，走，走，收起来。一生荣华富贵化为乌有，明天再来。我连大人都玩得很深了，如果我把那个儿童，也就是那个大富翁那个钞票拿来跟你买，你那一支笔多少钱？十块，我拿一千了，你要不要卖？才不卖呢，那一千就假的。所以我把一堆的儿童钞票拿给你，买你那一支笔，你连动心都不动心，不要，因为假的。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修行者到最后会不动心，是因为智慧，假的。为什么有人往生道团顺利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娑婆不可爱，假的。就走了。那就是娑婆不可爱，其实蛮可爱。要走，哎呀，就在那拉拉扯扯，阿弥陀佛来接引。就你到底要不要走啦？阿弥陀，你再等一下，我回去想一下。就阿弥陀就不见了。所以我常讲说，阿弥陀来了，现在如果来，要不要走？啊，有的人会走，有人说阿弥陀，等一下，我打个电话跟家里讲一下。这么一打电话就不见了，为什么？什么一心不乱？那好几心在里头哎。因为他还要打电话，还要按号码，光这里面就好几千。那想他家里要交代，遗嘱没写，遗有财产怎么办？光想这个阿弥陀佛、啊，哎呀，阿弥陀佛，连阿弥陀佛到最后再讲阿弥陀佛，真没药可救。好，所以运所成之身啊，但实际上，当我们在观这个五蕴，我们要观五蕴身啊。要放下执着，就是仔细看。所以阿那波那法其实就是在照见五蕴皆空。阿那波那法就是这个法门。我不管是哪些观法，都有方便对治，到最后要导引进来。不净观在南传认为它只是，有的认为叫圣解作义，就是它只是对治贪欲。其实在禅法里面还有九想跟十想。九想十想本身就不纯粹，只是它是以不净观为入手，到最后走向是无常苦空。所以不净观不是完全只是停在，像南传有的认为说不净观只能修到哪个禅定，不是，不净观如果走九想十想可以一直上去的，可以到正果。所以很多法都不是你讲的，你也看得越广，你知道一个法，只要我赋予不同缘起，产生不同的智慧，就能这样作用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现在任何法门，你就会找到这个法门的安立的因缘善巧，乃至可以在这个法门需要如何转，就能汇通到哪些法门。为什么？一切法门都因缘起故。所以我们常讲的，我们讲那个《十住比婆沙论》里面谈的十三业道。人天法、十善业道、声闻法、缘觉法、菩萨法，同样念佛。昨天我们来不及讲， 念佛可以去恐怖，可以升天，可以升为，可以菩萨。那你认为你的念佛是什么？同样念佛可以产生这种功德哦。那你凭什么认为你念佛是属于往生净土的，而不是只是人天？这绝对不是你说的算。同样都是专心念佛，结果不同，内容不同。一个是发菩提心，一个对佛有更深刻清净的认知，升起对佛的欢喜心不同，念佛的功德不同。好，所以诸运皆空，无有自性，运无自性而亦无心。有没有心？我们刚才不是心造我们的身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身走世间吗？好，那我们怎么看？看我们的身啊，看我们身的五蕴啊，从这里再看，有没有心？有，但有没有真实心？没有。所以我们会知道有心在造，但这个心看清楚，原来并不实在。有没有梦？有，真不真？假。我们不会否定梦啊，但我们不会只做梦啊。真的有做梦啊，但知道它是假的。你看，很如此，该它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所以学佛，我一直在强调，学佛是越学越迷信，结这个越学越迷信，学到最后不明就理，全部归到说，哎呀，是佛说，佛法说。没有，佛法这样说不是你这样解释的，你解错了。你解错以后，有的人学佛到最后越学越没智慧。为什么？表面学佛都是学我，都学到我，然后拿很多佛法理由，哎呀是这样，用很多佛法简单的理由让自己脑袋不想动，动不动就用佛法理由做回答，但却不是用佛法的智慧去观察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讲五蕴皆空，有理由啦。我们你看，所以我们要看，所以在安那波那法，他就借着数息一步一步，先让你身心稳定，从稳定当中看到真的缘起。所以妙啊，念佛是不是也如此？是。念佛也不是，念佛念到，因为以意念佛，身心安定专注，专注之后因欢喜，所以念佛一定要欢喜，念佛欢喜得容易得清安，清安之后就容易念佛入定。所以念佛如果念不出喜欢欢喜来，就很难清安，这种念佛会很勉强。但如果念佛念到欢喜，就容易清安，清安之后再继续努力，就容易得定。定之后就容易生慧，这时候就知道什么叫真念佛。原来五蕴念佛是念佛，是在念佛当中知道世间真的五蕴皆空，这时候升起真实愿力，因为五蕴皆空，他会看到这一点。所以知道能念是心，所念也是心，能念所念都是无差别的。这时候这样的体会，更加远离对世间的爱着，包括对身心的爱着。这时候嘴巴依然念，却充满了清净，对佛法的清净皈依。这时候念佛就笃定了。当然这个境界不要求每个人做，但一个会念佛的会走到，可以走到这里来。但这个境界就很少人在谈，因为现在其实可以，只因为大家太过强调那个比较基层的，这是对应大众是可以，但其实很多人都有能力在往上走，只是因为现在过分强调那个，所以以至于大家学就一直停在那个阶段，很可惜。其实如果你再往前，你的往生是更有把握的，但现在很少人谈，比较可惜。但现在更新如此，不得已的。哎，好，你看啊，以无心故。是故无生，所以我们身是由心所造， 后来仔细观察，我们心是无常的，观心无常，所以由这个无常的心所创造的身是怎么样，也是虚假。唯识是不是这样？他看到一切唯识的时候，就把他知道一切唯识所造的境不实在。唯识意思就是说，中间只有心念的不断妄想分别，有没有找到它的实质？没有。所以是从唯识的道理放下我执法执的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看，当我们修行，就是我现在有没有心，有没有身，有，很好。有没有时间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先承认它，不要先拒绝它，先承认它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回头，先承认它比较好修。一开始否定，我们前面讲，一开始否定会跟你的经验冲突，承认它会顺你的经验。可是，一旦承认它，又执着它，就跟世间人一样。那佛法是先承认它，然后开始观察它。现在很多人修行，一开始就先否定它，路就停了。世间人一开始从以来就是肯定它。所以走两段，两个都不能成就。但佛法是这样，先承认它，然后仔细观察它，从承认它再来否定它，这是学佛的。是不是有呼吸先承认它，然后再来观呼吸，观完呼吸才知道这个身受心法是虚假。他有没有一口气都不要呼吸？你也不可能。所以他先承认他，然后再观察他。所以修行人先看清楚为何烦恼，哇，看清楚正在烦恼，正在苦，然后才开始就是看他苦为何苦，如何苦，苦之原因。你看，这才是修行的路。好，以无心故，是故无生，当知自性离诸分别。啊。若无其心，亦无有法；若无其身，亦无有界。啊，此中所说是无二道，此中所说是真实说，此中一切离诸所缘。啊，这里就很可妙了。好，当知自性啊！啊，我们知一切诸法的真实性啊，是离诸分别的。好，所以空性是离诸分别，一切法的真实性是离诸分别。好，所以当知自性离诸分别，若无其心，亦无其法。后来修行，你看唯识是不是在这里？一切唯识所唯识所现，若无其心，亦无其法。这就是唯识的安立的作用啊！它让你了解说，你看啊，你看这是中观哦，龙树菩萨啊。可是龙树菩萨怎么说？所以有的人在批评唯识，实在是真的很不应该。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吗？由此心为因，即由此身，这本来就是十二缘起。唯识不就在讲这个吗？所以中观唯识是不是一家亲啊？但我们现在就把中观唯识把它当作一个互相打来打去，没有啊，我认为一家亲啊。为什么有善？因为有心啊。若能观一切唯心，心不可得，身能不能得？不能得，走到最后，若无其心，亦无其法，亦无有法。好，所以，那我们现在有身、有心、有身，对不对？我们身是不是跟着心在走，对不对？怎样的心就形成怎样的身，对不对？我们的造作。所以养生之道在哪里？净化心，这才是真正养生之道。所以我不是讲嘛，我们要不要照顾身体？要。可是一旦一直照顾身体，会增加爱取有，只会增加忧悲恼苦，所以一味照顾身体不会健康。 因为照顾身体只会增加苦恼。所以我强调一个观念，要照顾身体可以，未成道业。世间人照顾身体，不要只挂碍身体，对你不会健康的。你照顾身体要有一个好的动机来照顾身体，那这样的照顾身体就容易健康。为了服务啊，为了做什么，总是世间人要有善念。我们出家人为了道业照顾身体，所以一旦照顾身体，照顾身体照顾了，就会因为你一开始真的，你不要用讲假的哦，讲假的说，我为留不怕就是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就把这个柴弄得很大团，啊，也后来没烧，都在火葬场去烧，这样的不行。所以一个真正为了道业而照顾身体的，一旦身体堪用就会用，因为当初他照顾身体就是为了成就，为了修道，以这样动机来养生，这个养生没过失，因为顺道，因为这个是未成道业，所以你养生的时候比较不会顺爱去用。如果你天天都一直在挂碍身体，老实讲，我很少看到一个经常挂碍身体、一直在养生的人健康，很少看到。一路上，我们现在人因为经济好啊，一直在照顾身体，弄到最后其实也没怎么健康，是。所以，当我们的心，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放下，可是当我们心念念在转的时候，其实你的身体会慢慢好。要么就过去业力，要么这个业力现在很难走，这个我们就接受，因为因果。但只要能转的，只要你心改变，你的身体会改变，身体会改变。所以你不觉得我们出家人同样年龄比在家人年轻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是不是我这个58岁的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当然你们在我面前也不能说你看起来还是很老，你敢这么说吗？你事后可以说不要在我面前说，这样会伤害到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但一般来讲，只要我们那个好，修行人懒惰少一点，他的身心初衷会少一点，所以相对来讲，他会比一般的正常的话啊，当然有时候生病业力也不是这样，因为这样的话，你就你看起来很老，一定有烦恼哦。哎呀，这叫阿弥陀佛，这我讲这话就罪过了。我就讲说，那我，你看我生重病，那一定是很糟糕啊。我当然知道我这也是业障，但人的好坏不是你眼光这样看的。我只是说，一个人在就一般常态来讲。如果你少一些执着，少一些烦恼，你看起来相对会比较年轻，这是最好的密室活动。密室活动，你化妆品知道，你们这边有没有密室活动？你们没化妆过不知道，密室活动是日本的那种化妆品，所以他们很多人就说这很高级密室活动。我说那种化妆品不好，我用的是阿弥陀佛。那密室佛陀我用的是阿弥陀佛，我这比较好，不用钱，而且永葆青春。好，你看到，所以当我们用智慧，我们虽有执着，却一直一直观察这种虚假，从观察智慧观察虚假，我的懒惰性，所以我当知道它虚假，我的懒惰性会不会减少？我的懒惰性减少的时候，我的身心越来清净自在，我的身心清净，我的心清净自在，我的身跟着走。所以修行人其实，我像有时候啊，因为责任的关系啊，有时候也会有点沉闷。但我发觉我虽然是为大众，可是这么一点沉闷表示我不够自在。我知道不够自在，所以我应该更加努力。 那虽然我也不是刻意要自在就自在，所以该我烦恼我还是烦恼，我不是故意要自在，所以我就不敢，我你知道我意思吗？就是说我们承担重责一定会苦恼，那我不能因为我怕苦恼就不承担，所以我应该在承担当中学习调整自我，所以承担就会苦恼。那很简单，不承担就轻松，虽然不承担轻松表示但烦恼还在，与其让烦恼躲在里头，干脆承担让烦恼出来，我跟他折腾了一阵子以后，他就慢慢倒下来。所以经典有一那个故事，我觉得够有意思了。有一个人碰到魔，那魔要抓他，故事我细节我不记得了，那魔要抓他，他就用手捶他，就一捶就粘在魔身上，然后保不掉，他就用 左手一打又粘着，粘着的时候不行，就用右脚一踢也粘着了，然后到最后左脚一踢也粘着，那魔说那没办法，他说然后双手双脚粘着，他就用头去顶，连头也顶连着，这时候魔说那你现在还能怎么样，他说我永远不会投降，那魔说算了你这个太僵了，放他走。像我们啊，我师父跑，所以我们动不动就是贴了很多咒语，魔不要来，这种魔最喜欢，太好吃了，太软弱了。所以经典讲怕非人为非人所称，怕烦恼被烦恼所称，你越怕越输，只要够硬，所以你始终都不投降，硬跟他争，魔就没办法，只好认输。那我们现在一下投降，投降当然就没事了，可是问题烦恼都在。好，我们再看。所以你看，如果我们无其心亦无有法，若无其身亦无有解。所以我们如何让我们心的颠倒执着降服，我们的世间的一切差别相是不是在从这里转？所以修行人很聪明，抓根源。那一般人就在孜孜默默不断的追寻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说一个修道人只要问他怎么下手，你就可以称出他的经验，对。有的人哎呀我这样做这样做，我们是自己反正大家一起颠倒了啊，讲的也蛮有趣的。如果对一个觉悟者来讲，他听了说这干什么，一句话你弄了讲的口沫横飞，他说这个有一次，这个我真的碰到，有一次在世界佛教论坛，我不讲具体，有一个法师就做了很多事，结果有一个法师这样讲，他讲说他做哪些做哪些做了很多，结果一个法师那个很顽皮的，他其实地位蛮高，只是他很年轻，我很直心的人，他就他讲的说、哦、做很多做很多、哦、这个在做了哪些事，结果他举手、他就这样了，好像有点怯声举手，那法师说有什么问题，他说那你做这个跟生死有什么关系，实在是很糟糕，这么场合这么一问实在是脸都红了，他就用这种方式一口气，你讲那么多无非戏论，就是那是跟生死有什么关系。那这个法师上台说法也蛮有趣的，他自己讲话很直接，他说我都很照顾我的居士，我要好好利益他，可是后来想想到底是居士需要我还是我需要居士，自己在台上又讲这个蛮直接的，我们以为要度化众生其实是需要众生，到底谁度谁，在上台他就这样讲话，我觉得就蛮好笑的，他就找我 我们同样年纪，他比我年轻很多了啦。
哎呀，不过就是觉得这个人也蛮可爱的，
讲话很直。没错，讲到现在，你在忙什么？所以我们有时候看不到头，枝枝默默这一生耗尽心血，不断不断的在你在忙什么？从没走到远。你要观五蕴空，你要观心空，从心空而生空，从这个身心空才知道世间空，这个才能转化你的身心，才是修道的根源。所以不用瞎忙，有空没空静下来，好好看清楚你现在所处的世间。就算你还在执着，就多一点，哎呀，世间怎么那么虚假，哎，这就是佛法。看一看，哎，其实我也蛮虚假的，哎，不错，好，就是这样。世间不可信受，不可归依，我亦不可信受，不可归依，世间因缘和合，妄想所成，我亦如是。这样是不是更实在？这就心经，这款才是心经，比你那文绉绉的讲很多强多了。是不是？走在世间对每个人都好。你看那个有一个日本一个禅师也是啊，我觉得他很有趣，他观无常观的一种态度，人来他一定好泡茶给他们喝，用什么心情？我们将是最后一次见面，难得有缘在今生见面，好好供养你们一杯茶。你看珍惜一切缘，但在珍惜一切缘的底下是带着无常观，不舍菩萨慈悲，但也没有留恋爱着，是不是？任何来供养，好好供养，都当做最后一次。明天再来，哎，只欠一杯，不会来，不会讲这种话。昨天已经供养，算最后一杯，不能再来，不会。明天再来还是最后一杯，后天再来也是最后一杯。哪时候会最后一杯？总有一天会是最后一杯。你看，用一种非常宽广的心，但却也是寥寥分明智慧的心，在应对一切人事物，是不是这样？很真实。所以他这样的应对有没有离开法？没有，都用 不要谈多细，就知道人生无常，刹那分离啊。所以就在这里，你看这一种心是不是很务实？那如果我们发展这个心再往下看，不但是人将很人可能刹那无常就分离，乃至我的身心一切就在眼前，就算我活着也是刹那刹那无常。有这一份看到身心的虚假，看到它不实在。所以我常会讲，念佛的人，念佛的人是声声佛号念念清楚的，用一种很欢喜的皈依心，念念佛身，念念向着弥陀一直走去，拿着火把照着前面的路，同时这个火把的光看着我持火把的身心是如此不堪，如此不净，如此虚假，如此苦。你知道为什么？我照着前面的觉悟的路，也照着我身心的不净，照着我身心的无常，是不是应该这样？光照外来照自己啊。所以我拿着我深深拿着这一份智慧光，此光也照见我身心是无常苦空无我，是不是？这不是也是在一句佛号里面啊？这里面带着无尽对佛的皈依心，也带着智慧对自我的关照。这样念起来，你不觉得味道很有意思？总有那种不断涌现出来的法味，让你念起佛来欢欢喜喜，极为安稳。好，就我们之前所讲的，轮回至今总算有个头了，总算到底了，不再轮回，就这种欢喜心。好，所以此中所说是无二道，此中所说是真实说， 我们因心有这个身，有这个身走到世间，有这个世间。当我们再回头仔细看我们的身，看我们的心，对，有身有心，但都不可得。既然不可得，此生亦不可得；此生不可得，所走世间亦不可得。那如果世间不可得，出世间亦不可得。能如此觉悟，才是真实出世间。这就是什么？真实说。所以我一直在讲说，我们在《金刚经》里面，就在虚臾之间、刹那之间，啊，一时对佛法的一些体会，算数比喻所不能及的功德，真不真？真实。很多人不容易体会，我们冷静下来观察的这份功德。之前我们说，无明带在我们身上，刹那之刹那之间制造生死轮回。明带入我们身心，刹那刹那之间都在帮让我们的生死变薄。所以一个人要得到智慧，刹那刹那之间都为你增加广大无边的功德，生死无尽。但这一份智慧在生死无尽的过程当中始终都加持着你。你说功德多大？不知道，太大。所以我们要得到一点法的滋润啊，这其实都是宿世因缘，我深深以为然。那早上就到此，请合掌啊，不用，我们现在不回了，我们下回再回家啊，阿弥陀佛。